短短几日嚟，从乌鲁木齐到上海，再从武汉到北京，全中国大约三分之一嘅省份嘅诸多民众，超过50所嘅大学院校嘅学生，大规模走上街头悼念新疆乌鲁木齐大火嘅死难者，亦都手拿住系白纸，抗议官方坚守嘅极端防疫政策，并且救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佢到站下台。不过这一波被外界视为是白纸革命的大规模社会抗争浪潮，中国官媒连日来都是视而不见，亦都只字不提，就连社交平台微博亦都看不到任何相关的抗议视频或者是贴文。同国际社交平台推特上面一则紧接住一则涌入的抗议视频是推文，包括中国警方初步逮捕手持花朵在街头发声的民众，或者是大学生手持白纸抗议等实况视频，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一位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声明的抗议者对美国之音表示，手举白纸唱国际歌等连结抗议行为的象征，现时都已经普遍被当局视为是挑衅，一日被禁。就连习近平已故父亲习仲勋的话，人民的声音是不能压制的，亦都成为了被封禁的敏感词。他讽刺地问，若然民众在下一波的抗议现场唱中国国歌，是不是就当局连中国国歌亦都要封禁？他说，中国互联网的网内已经有很多的贴文或者视频传不开来，所以在星期一起，很多的串联的民众开始在微信群里面转传习主席的名言，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已经团结起来，什么都不怕，是惹不得。他还说，惹翻咗中国人民系不好办，现时就系睇习近平点样办。呢、这个抗议者表示，习近平将公众关喺屋企里边，人民系冇饭食，总要出嚟食饭噶。大多数人系冇任何嘅政治诉求，就系想要食饭。佢仲话，多数人亦都唔怕被捉，反正喺屋企里边都系饿死，抗争亦都被捉。呢、这个系喺看守所里边，哪怕系管吃管住，几咁好，抗争系好事。他分析说，中国这次的白纸革命起因是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大火，因为那一场人为封控所导致的悲剧，包括年纪最小的三岁幼童一生都活在疫情当中，几咁悲惨，人都是有了同理心，所以中国民众知道之后都无法容忍，亦都从自身出发感受到封控对生计的巨大影响，尤其是不在体制里面工作无工资可领的阶层，包括农民工手停口就停，再加上清零封控措施层层加码，仲将人封到被火烧死，因此现时人民忍耐唔到落去，一日企出嚟手举白纸抗议中国政府坚守清零政策的不人道。他说，点解大家攞住白纸，一切尽在不言中，哪一个都知道，会想的都知道世界杯在卡达尔举行，但是全世界都是没有戴口罩的，难道就是全世界都疯狂，就中国不疯狂？这个动态清零就是一个非常之蠢的笑话，这个笑话就看什么时候结束，正是因为它是一个笑话，大家都知道，所以大家都拿着一张白纸，你不给我讲，我什么都不讲。这位来自湖北武汉的抗议者还表示，武汉星期日晚亦都爆发了抗议，大批的民众聚集在汉正街，仲是沿路拆除围挡，所幸的是警方或者清场人员相当平和，只是将民众清到路的两旁，俾车是过路，并且是大约在午夜12点后就撤场。而且民众的游行抗议奏效，星期一起汉正街的商家都可以一一开门做生意。但是他表示，清零政策已经严重打击中国的经济。他引述中国税务单位的统计数据表示，每日平均有40000家的微小企业倒闭，这些小商家平均是关系着3到10人的生计。当大家是生存下去不到的话，民不畏死，奈何可以死惧之？警方再怎样维稳亦都无用。他预期中国在紧接着经济萧条之后就是社会的动荡，未来不理是不是要追责这位的政府高官来承担责任，或者是不理习近平如何是不负责任，扛住200斤麦的不换肩的他肯定是会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虽然话白纸革命受到中国网络防火墙嘅封禁，而且中国官媒亦都禁声未报道，但系吊诡嘅就系响微博搜寻白纸关键词，仲系有十多则相关贴文未有被封禁。只不过响呢啲嘅贴文多针对系所谓嘅境外势力透过白纸革命响中国搞事嘅讨论。但你令人意外嘅就系留言区几乎多数都系喺度讽刺呢一种系不负责任或者系自欺欺人嘅讲法。例如有网民质疑话，一夜之间全系境外势力。我想知道咁多嘅境外势力，飞机票能够买上咩？隔离期满咩？马系变绿咩？亦都有网民嘲讽网路五毛党老系大风向，将中国内部嘅矛盾系甩锅俾美国。佢写话天天就会甩锅，拜登屋企里边都能够开冚具。另一位嘅网民则系表示，境外势力呢两日放感恩节假，大家都知道外国人唔会加班。仲有网民系酸言酸语咁话，中国房企暴雷，出生率为负，乌鲁木齐大火，贵州大巴系翻倒，责任全在美方，怪美国就啱啦。但系亦都有网民澄清，刚刚我几个熟悉嘅群里边都有人去咗，真嘅系唔系境外势力，唔好呃自己。就连前党媒《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11月28号亦都接连发文话，近日敏感事件发生之后，他们要防堵外因，治理改善内因。胡锡进分析话，近日抗议为外部因素以及内部因素加成的结果。他写话，那些外部因素希望中国乱，如果有机会他们不争取染指其中，这个才是怪。与此同时，我们要了解这些外部因素常年存在，他们是一个常数，即使是中西方关系相对好的时候，那些因素亦都不曾离开。与之不同的就是内因是变量，这种变量更加有可能决定事情在哪一个时候浮上水面，传播速度能够有几快等等。换句说话来讲，外因是需要寻找内因生事造成，以请其意。他的贴文吸引了11000多位的中国网民留言，但部分留言对他提及的外部因素亦都是众多讽刺。一位来自北京的网民说，每次一有群众抗议就是外部力量的趁虚而入，为什么不想想为什么这么多人家是趁虚而入的机会呢？不能够因为有外部的势力存在就不能够让群众表达诉求，两码事，搞清楚才好。另一名来自湖北的网民亦都批评，张嘴就境外势力，天天精选评论，境外势力从何处系渗透，听听人民的声音吧。另一位来自江苏的网民就直言，我不是境外势力，我是中国公民。还有来自湖北武汉的网民就调侃话，对对对，昨晚汉正街的50000多人全部都是外部势力。原籍中国已经入籍是台湾的网络工程师佐拉，原本是中国知名的公民记者，对中国网络文化是非常之清楚的。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甩锅境外势力是中共常见的一种转移国内矛盾的方法。
在中国的话，由于十一党专政加上共产党这么多年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所以所有的民间组织，
佐拉
说，在
中国的话，由于
是
一党专政加上共产党这么多年的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所以所有的民间组织，包括律师协会、大学生的学生会，或者是民间的种种组织，都会被打压，或者是被中共进行管理之后完全地控制。所以民间组织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之下，是真的是没有境内势力。所以只要有这种民意汹涌的情况之下，当局就指责就是境外势力去推动社会运动。但是社会运动真的是这个社会有一个的共识，大家都觉得受不到这个防疫政策，受不到这个的删帖，受不到中共的这种社会治理措施，所以这个是他们常见的一种转移国内矛盾的一个方法。他还说，拿白纸抗议最早起于前苏联时代，亦都是一种带有艺术性反讽警察的抗议方式。因为抗议者举白纸，什么都不讲，亦都会被警方以我知道你要讲什么的自编理由被逮捕。中国近日的白纸革命亦都有类似的抗议基础。
现在在中国的话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了，就是民众被压抑的太久了，网上有网络审查，然后线下又不让。
佐赖表示，现时在中国的话也都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民众被压抑得太久，网上有网络审查，然后线下又有不给人有集会的自由，没有结社自由，所以大家都用这种方式来抗议，表达对政府目前在这个防疫政策、社会治理政策的不满。虽然部分观察人士将近日的白纸革命和1989年的六四运动相提并论，但亦都有不少的人悲观地说，在习近平的高压统治之下，这一类的抗争最后一定是会被镇压下去，改变不到北京坚持的清零防疫政策，亦都难以撼动习近平的权力或者是极权统治。但是佐赖表示，中国几乎不存在的公民社会，或者是透过这次的社会运动能够让中国民众勇于发声，反映民情，并且形塑能够与官方抗衡的民间力量，即使是还是无法达到拉下共产党的目的。
我是希望透过这一次社会运动，让大家意识到民间的自我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保护自己。
佐赖表示，我是希望透过这次的社会运动，让大家意识到民间的自我组织是非常之重要，可以保护自己免受这种基层的胡作非为之外，亦都能够在大的社会议题上面去推动社会发展。这一次可能仍然会好多人受打压，可能有好多人会入狱，所以大家要继续团结起来，关注这些受到迫害的人或者是被捉走的人，然后持续地形成一种民间的力量去跟政府制衡。假设将来能够形成党外运动，形成对共产党的威胁会是竞争的话，他是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局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